这里讲到的时候已经是四年多前的事。那所以真的很高兴神再次给我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啊，当我想到要跟弟兄姊妹分享神怎么样的话语的时候，那我就想到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站在这里坐在这里的是处一个怎么样的时代。那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也讲到，在主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或者是复活以后，到进入到一个怎么样的时代的里面。所以我就想到如果我们今天是在这里在末世的时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的能够在这个时代的时间能够过一个蒙神喜悦的生活。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复活了，你不但复活了，你也在天上面坐着为我们众弟兄姐妹代求。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不但复活了，你也把你的话语留在给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学习你自己的话，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所以我们把今天的崇拜讲到的时间摆在你手中，求是你怜悯，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但愿我们的言语不会成为认识你的拦阻，求是你帮助让你兴旺，让我成为祷告施工工业数据有生命来求。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彼得在大概主后的64年的时候写的，他写给小亚细亚的教会，因为那个时候教会开始受到逼迫，那些人他们的心都是很急的，哎呀，我信耶稣了，那又受到逼迫，我们怎么样的在这个世界过下去了。那彼得就写了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劝勉他们，好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在那个时代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其实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自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叫做末世的时代。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的第2章第17节里面啊，彼得就会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所以开始的时候彼得就已经说那个就是末世的时代。那希伯来书的作者第1章第1节里面也怎么样说呢？他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希伯来书他是写给犹太人的书，他也把那个时代称作是末世的时代。那我们有看保罗他怎么样说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0章第11节里面他说他们遭遇的这些事都要做见证，并写在经上，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保罗也说他们那个时代是末世的时代。那彼得他在这里讲到末世的时代，他催眠那时候的教会他是怎么样讲呢？其实我们刚才读的那一段的经文说到你们要谨慎自守，这两个字其实在前面也有一次他彼得讲过的，彼得在这个彼得前书的第1章第13节里面说到，所以你们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带给我们的恩。主耶稣原来他会再来的，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会带给我们神给我们的恩。那恩是什么？那个恩是我们的灵魂得赎，我们能够脱离现在我们在地上面我们的身体 脱离在地上面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无论是喜乐或者是不喜乐，公平或者是不公平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在说，哎，那个时代彼得是这样说啊，但是好像那个时代因为他们受到很多的逼迫，所以彼得才说末世来了，是不是这样呢？他们等了等了好久，好像耶稣还没有来耶。然后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八节到十三节，他是怎么样说？我们一起看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一节，好不好？彼得后书第三章的第三节第八三章的第八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的，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哦，虽然那个时候，彼得前书写的末世，你们要谨慎。好像过了一阵子，那些人看耶稣还没有来，但是彼得说，你们不要忘记啊，神的时间表跟我们的时间表不同，神看一千年只是一日。”那你再，我再问大家，主耶稣离开世界到现在，圣天的离开世界到现在多少年了？大概2000年，对不对？2000年，在神的眼光里面，他用比喻让我们知道，只是2天而已啊，只是2天而已啊。所以你说现在的时代，其实也是末世的时代，因为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到主耶稣再来这段的时间都是末世的时间。所以彼得在那个时候讲的话，对那个亚细亚的教会讲的话，今天对我们仍然是有价值的，仍然是有功效的，仍然可以应用的，是不是啊？那如果是的时候，我们就看下去，看看彼得怎么样的照到那个时代的门徒，以及我们可以怎么样学习到我们今天怎么样的可以在这个末世的时代过一个得胜、有喜乐、有价值、有果效的基督徒的生活。彼得前书第四章的第七节里面讲到，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首先我们要看看这一节的经文啊，它的结构是怎么样，它的 structure 它的结构是怎么样。如果你看这里有三个，好像有三个动词，第一个是你要谨慎，第一个自首，第三个警醒。其实啊，在原文里面只有两个动词，这个谨慎自首是一个字，然后警醒是另外一个字。在原文里面他讲到那个字的时候，他有什么意思呢？那个警醒、谨慎自守，他还可以翻译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说是watching， 可以说是self control， 就是你要时常的提醒，你要看，你要有纪律。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可以警醒自守呢？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每时每刻有一个纪律的生活，有一个纪律生活做什么？要知道末世的时代是怎么样的时代。我们要警醒，因为我们是生存一个在末世的时代。末世的时代是怎么样呢？你看在过去的那耶稣的时代里面，不是有很多逼迫吗？不是有很多异端吗？不是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人听吗？不是那些信耶稣的人受了很大的误解吗？不是他们被他们的朋友、他们的亲戚拒绝吗？甚至他们要因为信耶稣的时候要坐监牢。其 书里看我们现在的时代也一样，但是我们住在美国的时候这好一点，因为我们美国立国的时候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但是你到不是基督教的立国的国家里面，你到别的去中东的地方，到这个回教徒的地方，那个地方不是一样吗？也是一样啊。那你说好了，我们可能没有为了信仰而受逼迫，但是你知道吗，末世的时候也有很多人权异端，也有很多人他们的信心冷淡，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吗？你观看我们也是很多异端，甚至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我们讲圣经的时候也会讲得不清楚，讲错了。那你说有可能，那这些都是平常的事了，不一定跟以前的有比例，但是你一直看的时候，一直看历史上面以前发生的事情到现在还是发生，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活着末世的时代，然后我们也要谨慎，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是末世的时代，我们要存一个怎么样的心态过每一天的生活。彼得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要警醒祷告。如果你看这个句子啊，它其实的重点在哪里呢？重点是在这个祷告的上面。你看英文看原文都是这样，它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为什么要谨慎呢？你为什么要谨慎呢？是为了有一个好的祷告的生活， For the purpose of prayer。 所以那个重点，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警醒，是为了我们要好好的去祷告。为什么他一开始讲的时候，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为了是好好的祷告呢？因为彼得让他们知道，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没有一个好的祷告的生活的时候，他不能够过一个好的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一个好的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因为为什么？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祷告的生活的时候，表示你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你是靠自己的理智上面明白神的心意，那你做的就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神给你的感动。所以这个为什么那么重要的，他一开始就说你们要谨慎自守，为的是要好好的祷告。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祷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小心我们每一天过的生活。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你平常的生活是很喜欢看 TV 的，看电视的，那如果你很喜欢看电视的，我不是说看电视不对，但是你很喜欢看电视的时候，你知道吗？现在的电视里面所每一次你看的一个节目，本身那个节目可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那些的广告，那些突然跑出来的一些的字眼，可能会影响你的脑袋。这个谨慎、警醒，那个警醒这个字啊，原来也可以翻成是一个 clear mind， 一个清晰的头脑。我们的头脑如果是迷糊了，就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的祷告就没有功效，你知道吗？我有一次在公司里面，公司它每一年呢都会有一个morale building 的时间，就是大家聚集的时候看电影，那鼓励我们那些员工彼此有好的交往。所以那一天我们就是这样呢，要去看电影不是在外面看了，而是在那个大的 conference room， 就好像这里这样，就看那个 project。 那一天他选的 他们选的那个电影是什么？是 Wonder Woman。 那个 Wonder Woman 本身那个戏的条路是很简单的，但是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那个 violent 啊，暴力，跟他们穿的衣服都是很暴露，对不对？所以我那一天看了，其实有一些的啊，他们用的字啊，他们的那个 image 都在我的脑袋，在那一天，那这会影响我的祷告啊，对不对啊？那这个很简单一个比一个例子，有一些事情我们不小心的时候，那我们就会影响我们的祷告生活。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有一句话就出来，忽然间有一个美出来，那就断啊啊。阻止你专心去祷告。那这个很简单一个例子，对不对？如果我们喜欢看电视的，这个要小心，你选的那个电视的那个内容是什么，你看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电视的放出来的，这会影响你生活是怎么样的生活。其实你看现在年轻人，他们不是因为长大的过程当中很多这一类的事情给他们的脑袋充满了，所以你看那么多的枪开枪，那么多的恐怖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长大的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他们结束的东西是什么。好，我们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的头脑应该想什么呢？那我们再看看刚才我们读的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说主看千年如一日，对不对？然后我们跳到第十二节里面，第十二节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十二节里面，他就讲到了我们要怎么样？十一节里面就讲到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圣洁，怎么样的敬虔。十二节说，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原来这句话是有特别意思的，在原文里面或者是在英文也有这个翻译，这里是有两个的。有两个的动机，那个切切盼望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个切切仰望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动机。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等候，我们仰望等候神的日子来到。另外一个动机就是说 hastening， 我们要好像是帮助神的日子快快来到。Speed up the coming of the day of the Lord， 就是我们要好像要求神的日子快快的来到。我们看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是怎么样说了，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也讲到愿你的国降临，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教导我们要人尊耶稣尊神为训，然后愿神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就是说神的灵能够在人的心里面掌权，神的国的降临就是说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能够因听福音得救。这个就是彼得教导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祷告的对象，祷告的内容，以及因着这个祷告的目的内容已产生的在地上面的生活的形态。如果我们每一天的祷告都是说神啊愿你的国降临，神啊我们怎么样的 怎么样的生活才能够让你的国降临呢？我们在教会里面的生活怎么样的才能够把你的话把你的福音传开去，以致你的国能够早日的降临呢？如果我们每一天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有效的祷告，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去祷告，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注意在神的施工上面，神的国度的上面，以致我们等一下讲的在教会里面的彼此的生活里面，就能够活出基督徒在地上面生活的样式。所以我们记得我们祷告的内容是愿神的国降临，我们祷告的内容是怎么样的把神的福音传出去，以及神的国能够早日的降临。我相信我们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会对我们个人有很好的影响，会对我们个人的基督徒的品格也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我们这样求的时候是神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神就让我们能够结出神属灵的果子。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彼得前书的第四章第七节产生的果效是怎么样呢？产生的果效就是我们能够最要紧的是彼此的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盖遮掩许多的罪。如果我们祷告的生活能够改正了，我们就开始细想一下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怎么样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彼得在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他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他没有讲到你最要紧的是好好的服侍神，他没有讲到你最要紧的是你要很明白神的话，当然这个是重要，我不是说不重要，不要忘，不要误会。但是他讲到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最重要的是彼此的相爱。为什么呢？为什么相爱是那么重要呢？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里面，我们都知道那个爱的诗篇，对不对？最后的讲到现在存在的是有信有望有爱，而最大的是什么？是爱。所以在神的眼光里面，信心很重要，盼望是很重要，爱心是最大的。因为爱心是什么？因为爱心是表现神自己。爱心也是神给我们最大的使命。耶稣不是这样说吗？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你的神，其实啊，另外的就是爱人如己。所以爱是在耶稣里面教导里面也是最大的一个使命，最大的一个诫命，或者是最大的一个吩咐。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爱也是最有效的全福音的一个见证。耶稣不是说吗？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但是怎么样可以做到呢？讲是容易的，怎么样可以做到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的十四节里面讲到，他不断的想主耶稣的爱，他不断的想主耶稣的爱的时候，他就有能力去爱别人，他就有能力的去服侍，他就有能力的去把自己摆上。他说什么呢？ 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去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活。如果一个人他不再为自己活的时候，他是为主耶稣活的时候，他就有爱了，因为是主耶稣的爱在他身上面流露出去嘛。所以你要爱的时候，你一定要想主耶稣的爱，你要爱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主耶稣为你在实际上面所付出的代价。你要爱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一定要每一天都这样做，不然的话你的爱心会冷淡，不然的话你看到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不能够原谅他，你知道吗？主耶稣的爱是我们爱的最大的动力。两个礼拜前我在这个外面讲这个城市礼拜，因为时间很短，只有半个小时，所以我就很快的讲。那有一点我没有讲的，我觉得也好，神没有给我那个时候有机会讲，那我今天就跟你们讲。耶稣他复活的时候，由玛利亚去那个坟墓里面看，找不到耶稣了。那然后天使就说你去告诉主耶稣的门徒，告诉主耶稣的门徒，他已经给你们先到加利利去了。然后那些妇女啊，就离开坟墓去了。那他们心里面还是惧怕，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跟门徒讲的，门徒会不会信。主耶稣就向他们显现。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主耶稣他跟他们讲什么？在马太福音的28章第10节，马太福音的28章第10节里面讲到，主耶稣对那些妇女讲的是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叫他们往加利利去。”在那里遇见我，这个好像一个很简单的一句话，好像跟刚才那些的天使跟那些的妇女讲的话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如果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很惊讶的，起码对我来说是很惊讶的一个真理。当他复活的时候，那些天使去跟那些妇女他们讲什么？他们在第7节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些天使对那些妇女说：“你去告诉耶稣的门徒他已经复活。”但是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看到玛利亚的时候，他怎样称呼他的门徒？医生，哎呀，我看到这个时候真的对我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无论那个人过去犯的是怎么样的错，那时的门徒没有一个除了约翰以外，没有一个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都在他的旁边，只有约翰在那边，主耶稣说这个是你的妈妈你是他的孩子等等其他的都跑掉，彼得三次不认他。那些的门徒他对主耶稣有不合理的期望，或者是不正确的期望，以为他是要来在那个时候把以色列民从那个罗马的政权里面拯救出来。他们都不了解耶稣，对耶稣有误会。但是主耶稣当他复活的时候，他怎么样称呼他们呢？他称呼他们是弟兄。我觉得很 很惊讶的一个事情，他不叫他们做门徒，叫他们做弟兄。那个分别是什么？门徒是有地位的分别，对不对？我比你高，你要听我的。当然这个也是事实，无论怎么样，神耶稣是比我们高。但是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把那些人当成弟兄。主耶稣钉十字架复活了，成就了救恩，把我们都圈在他的家的里面。我问你，如果你家里面有纷争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处理呢？如果你是父母，你两个兄弟两个姊妹吵架的时候，你觉得你父母要你们怎么样处理呢？啊，我看到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很惭愧，因为很多时候我自己我都犯这个错，那就把人间里面的一些的不合的事情，那就放在我们心里面很久很久，我自己也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都是家里面的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做呢？主耶稣复活就带来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就会给我们每一个愿意取神复活大能的人，为的需要在主里面的家里面，我们能够荣耀神。好，我们再看下去，再看下去。如果我们明白到这个是末世，明白到我们最大的祷告的内容的目的是要神的国降临，我们在地上面，我们就要学习怎么样的跟弟兄姐妹生活，以及我们的生活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使还没有信主的人看到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那怎么样的去做呢？这里讲到一个彼得没有讲很多的道理，他只是讲到一个上主的道理，就是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可能是他应用箴言的第十章第十二节里面讲到，但是我们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的人一定会很明白，因为他没有很详细的解释。如果他觉得那些读的人不明白的时候，他就会很尝试的解释，但是他没有。所以我们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那句话在受信的人上里面，他们知道是怎么样的解释。原来这句话从箴言第十章十二节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普遍的人都会知道的，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不是我们说爱遮掩许多的罪的时候，就不等于那个不是罪的博士？罪犯了永远都是罪，在神眼光也是一样，神并不把有罪的变为无罪。但是如果我们是家里面的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遮掩弟兄姐妹的罪。这里没有讲到谁对谁错的问题，这里没有讲到公不公平的问题，这里没有讲到怎么样去解决的问题，这里只有讲到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你爱有多少，你就能够遮掩有多少。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他钉在十字架上面说，求父神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为什么弟兄彼得在这里讲到爱的时候，他只有提这个？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时候，这个是少不免的，人得罪人，有人被误会，人做的不合我的心意，那我就会心里面就不安。当我不安的时候，那个 无论是罪或是得罪我的地方，就会放在心里面。但是这里讲到我们要学习戒严人的过犯。箴言的十九章的十一节里面也讲到一个很好的方法，他说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这里讲到宽恕这个字啊，其实在原文里面是讲到我们把它 overlook， 把它很简单的把它落过去，不注重那个罪，或者是不注重人得罪你的地方，不等于说他没有得罪你。但是这里说到他得罪你的时候，你要很简单的、很轻描淡写的把他摸过去。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是等于你要说把这个得罪你的弟兄那个罪把他揭开了，把他揭开了。这个其实有很多好处的，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祷告生活就不能够有力，你就不能够以神的国度为念的去祷告，你的精神头脑就不能够集中怎么样的去荣耀神。我们如果不把人的给我们的得罪我们的地方落过去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能够往前走。所以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学习到的功课。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我想大家都很熟的啊，这个可能给我们一些的帮助也说不定。在这个创世纪的第九章第二十到二十三节里面啊，记载到挪亚他开始耕种了，就有葡萄园。那可能他不知道那些葡萄那么厉害啊，可以做酒了，那酒他就喝多了，那他就喝醉了。他喝醉的时候，他赤身露体的时候，那他的孩子就看见，那个韩就看见，韩看见的时候就跟他两个弟兄讲，啊兄弟讲，那两个兄弟他怎么样做呢？他就拿一个衣服，在背后的这样走的，去把他爸爸的侧身的那个受辱盖住。哎呀，我觉得这个是很好一个例子。那当然之后那个挪亚就给他们祝福啊。那个挪亚他那个时候醉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那有时候我们你看了，我们有时候犯罪也是一样啊，我们可能被一些的东西让我们的头脑昏了，那以及我们做的事情我们不明白，我们也不知道，以致可能做一些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有爱的人的时候，你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你会怎样呢？挪亚他两个儿子闪跟阿福，他们就把衣服退后的把他的爸爸的侧身的事情遮盖，他没有把这个事情弄大，就让这个事情过去了。我相信弟兄姐妹交往的过程里面，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学习的，我自己也要学习这个。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里面讲到，如果我们自己有不完美的，我们就把它弄好，对不对？有不体面的，我们就把它弄得体面。这就是在爱里面我们彼 此的包容。好，这里讲到啊，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啊，爱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但是我们心里面要包容，要把人的过犯遮盖，啊，要 overlook， 要越过他们的过犯，继续的爱他。而且爱里面，我们也要服侍弟兄姊妹。这里讲到哈，我们不要我们款待的时候互相款待，不要发怨言。有圣经学者解释到这个啊，互相款待是指到要款待一些远来的人，因为那时候不是很容易的找到旅店，所以你要款待远来的弟兄、远来的人。但是我觉得在这里不是讲那个，或者是有可以讲这个，但是不是完全讲这个。因为是什么？因为这里的重点从第七章的从第七节到十一节都是讲到教会里面的生活，所以我相信那里讲的是弟兄姊妹开放他们的家庭，以致弟兄姊妹可以在那个家庭里面有聚会、有团契。如果今天每一个礼拜在你的家都是在你的家里面聚会，你每一个礼拜都是开放你的家来接待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啊？我想会啊，我相信一定是很辛苦啊。但是在那个时代，你不会好像我们现在新的堂可以坐那么多人啊，不会有那么多班课室啊。他们那个时候的房子都是小小的，他们聚会的时候就是到每一不同的家里面聚会，所以如果不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弟兄姊妹有好好的交通相交。所以那个时候啊，到弟兄姊妹的家聚会的是平常的事，如果是平常的事，有人就会发怨言。为什么呢？因为实在是很吃力的，特别如果我们爱干净的人啊，那每一次有人来的时候，你要家里面打扫打扫，那是很费力的。但是这里讲到哈，我们要互相的款待，不发怨言。怎么样可以做到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要学的。我们家不是很多时候开放给给人的，但是每一次开放的时候呢，我都不会很好的帮助我太太去做事，那都是我太太在做。那如果我们真的要不发怨言的时候，我们就做先生的也要出来帮助太太开放的时候，减少他的压力，以及他也能够享受弟兄姊妹来的时候那个交通。那很多时候我们男生，我说我自己啊，那请人来的时候，那我们都是跟其他的男生都是在谈，那他们有他们管东西，那好像就那无论是做菜啊，那个时候家里面的很多事情都是太太在做。那如果这样的时候，你开放你的家的时候就变成你太太的重担，那这样的时候就不能够好好的确实的相爱，因为太太就会发怨言。如果太太发怨言的时候，你下去他就不能就不请他，那你就不能够让弟兄姊妹来到你家享受弟兄姊妹团契的那个时刻。太太如果你不帮助他的时候，那你太太也不能够享受弟兄姊妹来的时候那团契分享那个时刻。所以我们一起来做，我们男生女生一起来做，把我们的家开放给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家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分享神的话。圣经里面不是说吗？ 如果我们接待一个小孩子，可能我们接待天使也说不定，对不对？所以这个也是鼓励我们，鼓励我们。好，我要讲快一点了。啊，对不起啊，我讲得很慢，啊，可能是我言语的问题。那啊，第三方面，我们怎么样的在基啊啊在末世的时候过一个有效讨神喜悦基督徒的生活呢？这里讲到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的服事。讲到我们的祷告的生活是第一，我们爱弟兄姊妹的是第二，然后讲到我们的服事是第三。因着时间的关系啊，我就很快的讲，我们的服事一定是以荣耀神为目标的服事，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别人啊，记得很重要。我们的服事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别人。既然是这里讲到，我们是按照神的恩赐做服事，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的时候，那服事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要做一个好的管家。个人的后书第四章里面，我们讲到我们怎么样做好的管家，是要我们有忠心。怎么样是忠心呢？忠心是什么？忠心是忠于交给我们那个服事的神的心意的要求。如果神的要求是这样，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是忠心。所以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问神？神啊，我怎么样服事你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这个问题很重要。你今天无论你，我站在这里讲到，做这个AV 的、领唱的、造主日学的、排椅子的，我们可以问一问，每一次我们服事的时候，我们问神啊，这一次的服事，我怎么样服事你才是一个忠心的服事？这个很重要。第二点，如果我们是按照神的恩赐来服事的时候，记得我们服事神，按照神的恩赐服事的时候，都是我们的长处，对不对？可能不是我们生来的长处，但是神给我们的能力成为我们服事的特别的长处。既然长处的时候，你就要小心，因为当我们用我们的长处服事的时候，我们会有不知不觉有一个自以为是的感觉，对不对？因为既然是我的长处，我讲的一定是经过我的脑袋，我计划的一定是经过我的深思一类的，不是随随便便的，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这样的时候，如果有人跟你的意见不合的时候，你的反应会怎么样？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嘿，你不是这一方面的恩赐的，你怎么样知道？我不听你的，或者你不会这样讲，但是你心里面可能就有这个不知不觉的感觉。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要认定神的荣耀是我们最后的目的。你有长处吗？按照神给你的能力去做，不是按照你的脑袋。你仔细考虑很多吗？你要按照神给你的能力去做，不是单单按照你的计划。因为如果我们有这个心态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我们的计划，我们所以为美的事情，我们就交给神，再次交给神，因为是按照神的能力去做的，交给神。如果真的弟兄姊妹跟你的想法不合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交给神，看看神啊，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出于你的？我要按照神你自己的能力去做。这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彼此的谦卑服侍神，就神在凡事上得荣耀。在神在凡事上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就教会里面就能够得到福音，就能够把神的福音传出去。新的堂快盖成了，我们盖新堂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我们看到那个堂去荣耀我们自己，不是因为看到那个堂我们好好的有聚会，这个是那个需要的，不是因为看到那个堂觉得我们有一个成功感，而是看到那个新的堂里面因着主耶稣复活的大能能够坐满人，能够把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带到里面，能够听到主的福音。我们可以这样做吗？我们可以学习到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学习我们每一天祷告的生活里面，我们愿神的国降临，我们愿他的旨意成在地上如同成在天上，我们愿意神的福音传开去，以这个神的国能够早日降临。约翰在启示录里面他讲的最后一句话说什么？他说，主啊，愿你快来。但愿我们有这个心态，我们每一天愿神的国快来的时候，以及帮助我们每一天生活在团契里面，在服事上面能够荣耀神。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你要快来。主啊，我们真的愿你快来，因为你来的时候是何等的美丽。但是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着的时候，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上面能够活出神你的样式，让我们在生活上面彼此相爱，在服事上面荣耀神你的名，让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